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你来到主啊救救我，有我万峰，
也有童真
啊，非常高兴啊！我们呢每一次呢跟听众朋友回答问题呢，这个是非常高兴的哈、啊。如果呢、你说你是良友电台的老听众呢，啊，可能呢这个节目不是最适合你，因为呢我们呢一直这个节目呢定位呢是比较初信啊，或者呢在信仰里头呢有很多问题、很多挣扎的那些人呢、也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呢，我们的主啊救救我的题目呢太无聊了。
是啊，如果给那些信了主很久也信得不错的弟兄姊妹，对他们来说是难，是太简单了。
是无聊。例如呢今天的问题呢可能对很资深的听众朋友来说呢，这一条是挺无聊的，我不需要回答这些有什么好回答的。但是我觉得这些的问题都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照样回答。还有呢我们主要就是我呢就会定位呢在这个比较初信的阶段，有疑惑的阶段、如果你没疑惑呢就更好了，你就参与解答问题，到我们的留言板呢、一起去回答，说万峰回答的不对，童真回答的不对，也欢迎你来的哈。
我们尽量都回答的对的，你放心。
、我通常是给另外一个角度的答案、好，那先来手机尾号4487的这个、信息，他说呢有天使，那有没有精灵呢？
精灵呢是人创作的，天使呢是神做的。
哦，那这个用基督教的角度来说也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呢在很多这些西方的、教会的传统里头呢总是会有一些精灵跑了出来呢，就是什么、白雪公主啊，总会有一些矮人啊精灵啊那些体系出了来呢？
哎，其实是故事嘛，那个不是真的人啊，他们呢在故事里面加一点有趣的元素呢来吸引小朋友。
嗯，如果呢我们看那些的、故事书呢，有些时候的确呢他们希望呢可以呈现一些不同的种族啊，不同的背景的一些的动物，特别呢我们今天看什么精灵、矮人、龙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游戏叫龙与地下城的世界，当然呢这个也衍生自呢托尔金啊、鲁伊斯啊这些基督教的文坛巨人呢他们创作的一些的产品，所以呢最后呢你就会以为，哎，我们是不是有、巨龙啊，有精灵啊，有什么，其实呢是一些中世纪到近现代的文学的创作。
对啊，除了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的创作以外呢，基督教信仰里面呢都有一些创作呢，有一些人头或者是人头马身啊，马头人身的这样的精灵的，但是那个不是上帝的创造，是人在写他们的小说的时候加出来的，写出来的。
人头马身这个呢反而在埃及的传说里头呢，那个宗教里头很多都是动物跟人去联系起来的，所以呢世界不同的宗教呢也会混合不同的一些图腾，例如说呢我们中国我们的龙呢，古代呢就有人说龙呢就是那个蛇的身体啊，然后是鹿的脚啊，还有是什么的那个腿部呢就是羊啊，就是不同的图腾混合出来的新的神话的生物。
所以呢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上帝做的，你要好好的 读整本圣经。
嗯，
圣经里面呢肯定找不到精灵的。
嗯，另外呢，天使呢其实在历史里头呢也有一些的发展的。如果呢你看到这个创世纪啊摩西五经那里的天使呢是比较简单的啊，什么守护道路啊，黑暗天使啊，到后来呢就是在小先知书大先知书的时候呢，那个天使的那个理解呢就发展的更加完全了。那今天呢太好了，我们待会儿的神学大全的部分呢就会谈谈天使的不同的品位，有不同的阶级啊。好了，就回答到这里了。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手机尾号4767呢，他说我爸爸呢只是相信一位气功大师能给他一切的平安，神是虚构的，那我跟其他人都尽力了都改变不了他，我可以怎么做啊？
只可以好好的为他祷告了。因为呢他不相信，你就不要跟他斗嘴了，你为他好好祷告，让他看见他所相信的其实是虚无的。
对，气功呢的确是有点能耐的。老实说，同真牧师，我记得呢我在大学的一年级的时候呢，我就学习学校教的太极，他大部分呢都是摆姿势，但是呢到最后一天呢他就叫你有些内功的东西，我就发现呢有一道气呢在我身体里头运行，所以
那就很危险
啊。对，我就不太会，他就很粗浅的东西了哈。我真的是觉得是有些这个动态，但是这个就算是一个的动态，是不是宗教呢？这个只是一个内在的修炼，还是一个宗教信仰能带给他一切的平安呢？那个他就要抓清楚，宗教信仰跟这个气功是不是一定是对立呢？我甚至也有保留这个问题。
其实呢，因为你刚才说呢，有一道气这样在你的身体运行了，这个已经是脱离了做运动了，真的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他也没说什么宗教的术语，因为他念的都是那些功法的那个名字，就是气呢从一个穴位到另外一个穴位。那我就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内在的修炼，好像我们操练肌肉一样。所以呢我觉得也要视乎呢他操练的气功有没有说呢你一定要拜那个仙人啊，拜那个祖师啊。你如果有这样的当然是宗教的问题，否则我觉得还是一个功法嘛。
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的，因为无端端在你的体内有一道气这样出现呢，有很多人他们的看法呢就怕邪灵入侵。
嗯，
这个呢我们要小心的啊。如果你做运动太极呢，我也曾经打过他们啊整套的，我没有的，没有你这个情况出现。
你就是外家弟子，我就内家弟子。其实我有些时候呢，例如眼皮很累的时候呢，我也会刻意运气从后脑挪动到这个头顶，再运到这个眼皮，就让它压下去，让这个眼皮舒服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宗教的这个元素在里头，所以这个就似乎呢你的这个定位。如果呢同真牧师谨慎一点的，你就怕是邪灵，那你就不要动。那万峰就觉得就是我就思想，我的脑海就想着我的后脑移动到头顶，再移动到前脑，我就这么简单，什么背景都没有。
嗯，
所以就看看你怎么说了。好，现在呢我们来大公会议记录，今天来到第一次拉特兰会议。
教会教会内开会，大公会议，大家公开
开大会，
大公会议记录，
大公会议记录啊。我们呢过了300年了，现在呢万峰跟你来到公元1123年的罗马，参与我们地球上第9次的大公会议，它的名字呢叫 第一次拉特兰大公会议。那拉特兰呢是那个宫殿啊，就是那个教宗的那个地方的名字啊。那前几次的会议呢，很多都讨论基督教的那个教义啊、神学啊、本质啊，但是过了几百年呢，老实说我们教会的教义呢都挺成熟稳定的了，所以呢他们呢关心的就是那个情况事实，例如说主教到底由谁任命呢？因为在当时呢，欧洲呢，那个政治跟宗教的关系呢，是很模糊的哈。欧洲的皇帝最喜欢就是插手教会的人事了，因为呢，当时的主教呢，不单是要管理每一个教堂，更加有机会拥有土地。为什么有呢？就是我奉献了我这块地给教会，所以教会就有土地了。那当时就因为有土地呢，就有收税，还有有这个影响力了。所以呢，当时的皇帝呢，就想插手任命主教，因为呢，他又要管教会，又要管土地，又要管赋税，又要管社会的一些的周济贫穷的一些工作。所以呢，就争吵了半个世纪，教会当然不同意了，没可能是由你皇帝来决定教会属灵的权柄的。争吵了半个世纪呢，他们就想想啊，不如这样，决定属灵职分的那个戒指还有权杖，那个牧者的权杖就由教会赋予，代表土地还有世俗权利的那个部分呢就由皇帝授予，就是呢两个方面都赋权给那个主教。翻译成为现代化就是，教会负责属灵的权柄，政府负责这个属事的权柄，但是皇帝不能选择谁当主教，这个是梵蒂冈的这个工作。那当时的会议呢是由教宗亲自主持的，来了300位主教还有600多位的修院院长，他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主教谁任命这个重要的事情以外呢，还过了22条的纪律规定。那我说几个比较有趣的啊，第一，禁止买卖圣职啊，你不能呢单单付个红包呢就买到这个主教的位置，我们不能竞投这个位置，不是花钱就能当牧者的。第二呢，就是严禁神职人员结婚，还有呢就养情妇啊。所以呢教会改革呢，你首先神父不能结婚啊。那第三就是十字军东征啊，这个期间呢他们的家属还有财产呢要得到保护，你不能看到邻居去了打仗你就把他的房子就吞了哈，就占了他的田地啊。第四，不准把教堂改为军事堡垒，也不准侵吞信徒的奉献，教会不是一个城堡，不是用来打仗的，奉献呢也不是提款机用来给你过奢华的生活的。第五，不得骚扰前往罗马的朝圣者，因为呢中世纪呢那些人出外呢是很多的危险的哈，所以呢还有很多教会就在中途呢好像招待你，其实呢把你的钱都拿走了哈。那所以呢这一次的会议都是处理一些实务的问题，首先属灵的权柄不能交易，第二呢就是处理当时的实务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也代表那个时代教会的问题，买卖圣职啊，神职人员神父要结婚，还有呢出征十字军的时候呢侵吞了别人的财产，还有呢教会用了那些公家的钱用来私人使用，所以提醒我们今天也得警醒留意。
主啊救救我。
好，今天呢主啊救救我里头呢，万峰跟童真牧师呢在这个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里头呢希望为你带来一些的圣经的问题啊。我们的微尘姊妹呢就问在旧约里头呢有个先知叫巴兰，他又咒诅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呢他算不算是以色列人的先知呢？
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圣经有记载他是先知啊，因为他转述神的话的。
对啊，所以他又是外邦人，又拜不同的神明，他是术士嘛，那他怎么同时间接收两个神的启示呢？
其实因为圣经也有记载的， 虽然在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二节那里呢，我们知道称他为术士巴兰，不过呢，神有亲自的跟他说话，在民数记二十二章九节二十节，所以呢，我们知道其实他可以知道神对他说什么，他接受了，然后呢，他也转述的。从某个角度来说呢，先知就是传递神话语的人，虽然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也是神所用的。
嗯，但是呢，神又借着那头驴呢去骂他，
哦，
去跟
他
说话。他
因为贪爱钱财嘛，他跟神可以沟通的，他有问神能不能去，哎，神最后还是你就去吧。但是得不到神的祝福。
我反而在想呢，可能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因为呢我们今天在想都是什么圣殿以后啊建立啊，很有制度啊，那个先知呢应该考个试啊，就有神的钦定啊，就不是这样的。你看看创世纪这个麦基洗德他就是呢他叫至高神的祭司。那他的至高神是不是代表我们今天的上帝呢？但是在希伯来书呢也认可了他，就是宣称他就是上帝的祭司。
对呀，
也耶稣基督继承了他的体系。那我用现代人的看法呢，就是以前没有这么多的规矩，我们不要用现代很多规矩，很多这个条理，要怎么考试，怎么爬升什么读神学院去说。以前的祭司呢，简单来说很多时候啊都是族长，还有呢在这个宗族里头呢是最有知识的那个人，那所以他就承担了祭司啊医生啊族长的岗位，就是古代的祭司的他的身份是很崇高的
啊。他的你说那个麦基洗德呢，他是另一个支派的，
嗯，
不是从犹太人那里出来的，所以啊是一个很独特的身份，不过是神所承认的，而且呢，他是神所用的祭司。
所以这个巴兰这个是不是先知呢，他的确是传递了神的话语，不过呢他也不是神的专属的祭司，也不是以色列民族的祭司，他只是神的传话人
，
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好一点的解读了。
对，
在我们线上今天的节目里头呢，听众朋友呢很喜欢问这个出埃及记的问题，因为当时呢我们在播放一个跟出埃及记有关的栏目，那他们呢就问呢，在民数记十一章五节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哎，西瓜，哎，那这个西瓜跟我们今天吃的西瓜有没有差别？是不是好像什么奇伦西瓜、黄色西瓜、红色西瓜呢？
其实西瓜就是西瓜，不过它有不同的品种。这种品种呢，是古埃及时代的品种，跟我们现在的略有不同。
嗯，对，我刚刚呢就去了这个台湾地区呢，就吃了一个爱文芒果，这个芒果就是比平常我吃的甜很多，所以呢现代的这个水果呢都是经过配种啊改良啊去核啊很多的这个改良。
哎，回来回来，
古代的这个西瓜我
回来
现在要回来这个古代的西瓜了，就是比较没那么甜啊，第一应该还有呢它可能就是那个水呢就可能以前没那么多了，但是西瓜还是水多嘛，所以呢，对于当时住在沙漠的人来说呢，有西瓜呢解渴啊，还有水是干净的，西瓜的水不用再过滤就可以直接喝啊。
嗯，其实呢，真的在古埃及那里呢，他们的墓穴里面呢就发现有西瓜的种子啊。他们当时的西瓜呢不像我们现在的西瓜那么甜，他们的果肉呢偏白，而且呢是淡粉红色的，味道呢比较淡，
所以就是很适合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沙漠在旷野里头需要西瓜来解渴啊。所以呢我 一直的看法就是玛纳不好吃，还有是那个低素质的这个食物。你看看他们多想吃，有葱啊，有蒜啊，有韭菜啊，这些都是调味的，对不对？还有西瓜都是甜的
啊。万峰，
怎么？
那个玛纳是神赐的，不是低等的啊食物，是好的。不过呢，他们多吃了就厌恶。不是不好的东西，因为是掺蜜的，非常可口的。
嗯，我不信，我觉得不好喝。
我相信圣经这样记载。还有呢，
他就说有点甜，但是我觉得不好吃，应该没西瓜好吃。
其实呢，因为在埃及，以色列人他们吃过西瓜了，到他们在沙漠那个时候呢，他们想起西瓜呢，是可以明白、可以了解的。因为当时他们在旷野啊，没有水嘛，就想起那个可口的西瓜。正如你所说的，因为瓜嘛，它里面呢已经藏了很多水，而且呢清甜，所以他们很想吃西瓜。
好，那现在来我们的神学大全，认识一下天使的岗位。这个是多马斯·阿奎那的那个看法，我不清楚天使有没有分品位，但是他认为是有的。
你想到，
他也想到；
你想不到，
他也想到。
多马斯·阿奎那，
神学大全。
天使是不是也有等级？是不是有些是高级天使？有些只是初级天使，他们见面的时候会不会互相问你是哪一级，做了多少年才升职？
天使确实有不同等级，但不是因为有些天使比较重要。所谓等级，是指他们领受上帝的光照、执行使命以及彼此服侍的方式不同。上帝只有一位，众天使都在他的治理之下，但他们所承担的职分并不完全相同。
那是不是像一间大公司，上面有总经理，中间有部门主管，下面有负责跑腿的？
这个比喻只能用一半。天国不是官僚机构，高阶天使也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叫低阶天使影印文件。较高的天使更直接领受上帝的启示，然后把所领受的传递给其他天使。较低的天使则更接近受造世界，执行具体的任务。
传统上不是说有九个天使等级吗？基路伯、萨拉福、天使长，还有很多我每次都记不住的名字。这份名单是圣经直接列出来的吗？
圣经提到萨拉福、基路伯、宝座、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能力、天使长和天使，但没有一处经文像餐牌一样从第一级列到第九级。后来的神学家把这些名称整理成三组，每组三个，借此说明天使有不同的恩赐和职事。
所以我们不应该像研究超级英雄战力排行榜那样争论米迦勒能不能打赢基路伯，或者哪一级天使的翅膀比较多。
正是如此，圣经让我们知道天使有秩序，有不同职分，却没有叫我们沉迷于替他们排战力榜。天使存在的目的不是吸引人敬拜他们，而是敬拜上帝，传达他的旨意，并服侍承受救恩的人。
那么天使有等级，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实际意义？
他提醒我们，上帝的创造既丰富又有秩序，不同职分不代表谁更被上帝疼爱，而是各案所得的恩赐，忠心服侍。与其问自己在教会里排第几级，不如问上帝交给我的工作，我又能够忠心完成吗？
主啊，救救我。
那刚才呢，多马斯·阿奎那呢就觉得天使分了品级啊，那这个呢我就有保留，但是听听也好啊。 这个中世纪的看法。好，那现在呢，我们跟童真牧师呢回答一些心情需要安慰的人啊。
嗯、
手机尾号0682呢，他就说，教会的姊妹们觉得我生命有改变了，其实呢是我坚持吃精神科的药物带来的改变。然后呢，他们就说我服侍神永不落坑啊。然后他们就说你服侍神永不落空啊。我呢就觉得我好像以色列人呢在旷野里头抱怨神无视神的供应却要回埃及啊。我也分不清楚到底是神的工作还是药物的工作了。
哎，不需要分呐、啊。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有医生有药物，这个都是神供应的嘛。你现在需要那你就用。用的时候也不用问啊，这是不是神的工作？我相信是。
嗯，对了，好像刚才我们所说啊，早期年代的祭司还有这个医生呢，是不是二分的啊？他们有些时候承担了宗教的工作，嗯、也承担了医疗的工作。所以呢，今天我们不需要这样分。你感恩就是也归荣耀给神，就是呢、
啊、
找到了对的药物，哇、嗯，多高兴啊！我也为你高兴啊。
嗯，其实我们接受治疗呢，是。应该的，因为神赐给我们有不同恩赐的人嘛，现在在医学上面有很大很大的突破，很多事情呢都不像以前一样的了，所以有药物可以帮助我们，我们相信神赐给这些医生呢有智慧来帮我们，我们就好好的接受这样的治疗，不要怕。
万峰呢也要把同一句话呢送给童真牧师啊，因为童真牧师经常腿痛但是呢你就要祷告，但是不看医生不做手术。
我看的医生不是做手术的医生他们是帮忙治疗的医生。
嗯，对，我把同一句话就送给童真牧师，你快点搞好你的腿，努力继续服侍神。好，下一条问题。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的问题呢就是呢两道问题来的很近。手机尾号0967呢、嗯、就说我的环境每天都没有喜乐，我是不是不属于神呢？然后0976差几个码呢，他就说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才开始搭救我啊。
好，我们先回答0967的。其实呢每天没有喜乐不等于不属神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大卫在诗篇42:5也说到我心里忧闷。
啊，对，
这是情绪的问题。
可以多看诗篇，诗篇就经常有忧闷啊愤怒啊不同的情绪。
嗯，我们得救的根基呢是基督的应许，不是看我们的情绪高低的，所以不要太注重这样你的情绪没有喜乐。其实你可以问，哎，为什么我没有喜乐吗？你可以找原因。
我觉得这个好像谈恋爱那样啊，患得患失啊。就是呢，我的爱人不理我，怎么办呢？他也不爱我，我每天没有谈恋爱的喜乐。就是这个心态。你要搞清楚稳定的关系，不是说你每天就高兴后天不高兴，总有高低起伏的嘛，人的情绪。那你跟他稳固，信任他，无论喜乐悲伤他也与你同行。
我们知道呢，其实圣灵与我们同在的，你可以求圣灵求神给你有喜乐的心，不要给那个忧闷来阻碍我们与神的关系。
嗯，对了，那0976呢，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搭救你呢，也是同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单单感受神现在已经在拯救你，神现在你懂得来问我们信仰问题，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你跟神相遇的机会啊。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信仰的问题感受不到神，跟我们说，跟童真牧师说，跟万峰说，我们手机尾号13229966122，抬头写995，也可以电邮到995@良友.net， 我们与你知音牵手同行。好，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拜拜，
再见。唱主啊救救我，不怕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救救我，基督就是。
为一出路，唱出啊救救，不怕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救。